25年六月一日，西南政务委员会及西南执行部正式集会，决议呈请国民政府及中央党部，并通电全国，欲请国民政府领导抗日。这就是所谓六一运动，中央则称之为西南事变。六一通电发出后，陈氏部署受银弹的攻势，空军飞走。七月中旬，第一军军长于汉谋通电拥护中央，师长李汉魂亦称病赴港。中央见时机已成熟，七月十三日，中央军事委员会乃明令免除陈济棠本兼各职，余缺由于汉谋升充。于是，在驻地就职，声明率部回师广州。陈济棠见大势已去，于七月十八日离开广州到香港。陈下野后不久赴欧洲考察，我在柏林南京饭店同他见过几次面，已无在广州时的神气了，谈话时也和蔼可亲。陈济棠的六一运动比闽变还要短命。陈赴港后，李野于七月十八日飞回南宁，剩下只有广西一省，以广西一省之力又如何能抗拒全国？但在骑虎难下情形下，广西人天生硬骨头，又不肯屈服，在省内仍然大喊抗日，全省动员号称百万，宁为玉碎不为瓦全。全国各地牛鬼蛇神纷纷来广西，这些人都是唯恐天下不乱。广西为贫瘠之区，经数年的建设，政治上颇有建树，但经济上并无充裕，对此庞大的军政费负担，即使中央不打，财政上广西绝对不能支持到半年之久。以我的估计，三个月可勉强支持。同时，中央军调了30万大军压境而来，向广西包围。蒋委员长为处理广西的事，特地从庐山飞到广州，为珍惜广西这部分革命武力，以为将来抗日之用。广西如果做困兽之斗，固然广西的力量会被消灭，而中央的损失亦大。于是蒋公严令中央军队在广西边境不得与广西军队起衅，全又令后撤50里以示诚意。这是蒋公伟大处，深谋远虑，相忍为国。蒋公再派与李、白有旧交的元老程潜、居正、朱培德等从中斡旋，飞赴南宁。在此之先，我略述中央解决广西问题。在陈济棠下野后，中央明令声明广西维持现状，仍由李、白二人分任正副绥靖主任。李、白亦已转电中央表示就职，一切以为天下无事矣。熟知不久，中央突然变更原意，电令白崇禧立刻出洋考察，李宗仁调往中央军委会任职。这一更改命令，据云是杨永泰的主意。当蒋公飞抵庐山后，杨永泰往叶位，此为彻底解决李白之时机矣，不可放过。广西方面接到此电令后，大为愤慨，认为中央墨迹未干，自毁信誉。当然，李白复电，爱难遵命，未及。又接中央复电，改任白崇禧为浙江省政府主席，李宗仁为军事委员会常务委员，桂局善后则由黄绍竑出任广西绥靖主任。李白接电后即电复，难以从命，当即造成中央和广西剑拔弩张的局面。提起黄绍竑来，本来是广西三雄之一，李黄白崛起广西，统一广西，三人都志同道合，合作无间。黄的为人很聪明，但善变，经不起打击。他就学有根底，笔下很好，词填得很好，我很佩服他。记得民国十九年夏，我们与张发奎祖护党救国军入湘受阻于衡阳，回师广西后，他率领一个师驻防桂林，我当时随李白驻柳州，黄绍竑感前途悲观，在桂林突发通电主和， 幸当时广西电讯局局长梁世恒在轨，梁未将黄电发出，即已知请示李白。李白会商后即电话黄绍红，一切后白建功到贵后面谈决定。白星夜抵桂林，我亦令政工人员将黄命贴之布告，标语撕去。白抵贵后与黄密谈，白告以你个人要和谈，分量不够，亦即是说你要出卖整个出卖才有价值。现在我同德工，请你做代表到中央去接洽，不比你个人去求和好多了吗？黄听了此言，也深以为然，同意白的建议，离开广西到南京，等黄绍红一出广西境，李白即通电否认黄是代表他们到中央去求和的。后来有人说白建功这一招太绝了，把黄绍红骗出广西，中央是不是以为黄对李白的不满？此次解决广西问题，要调黄回桂林来对付李白，我看总有点关系吧。广西问题不会武力解决，已经看出眉目。中央大员数度飞南宁调处，蒋公到广州后即说叫建生到广州来谈谈。白建功本拟飞广州去谒蒋公，当时白夫人极力反对，深怕建功一去不返，力阻白建功赴岁，并向李哭诉不能去的理由。建功本人则并不害怕，李认为大丈夫一诺千金，建功既不能去，李认为他总该去，虽然他本人并未作此诺言。李遂与来接的中央大员同机飞遂，于9月17日飞抵广州谒见蒋公。见面以后什么话都好说，自此大家言归于好，共赴国难，于是漫天乌云化为晴天，此一震惊全国的六一运动也就此收场了。一般来贵唯恐天下不乱的民主人士都不满广西所为，纷纷离贵，实在他们不明了广西当局相忍为国的精神。